变得那么喜乐，而且他很能被说，这几年来我跟他的相处，我觉得他很能被说，所以我说他说的最多，因为圣经上的原则就是这样，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那一个人，你神给他的话，或者人家指证他，他很能被说，很能吸收，人家就会再说他，再指证他，所以他就越快能够成为完全。我不是说他已经完全，还有很多不完全，我也一样还有很多不完全，但是我也喜欢人家来说。好，那这样子才给我们有进步的机会。所以我不晓得这些日子我们讲的已经12篇的谦卑了，你觉得你改变了多少？你在谦卑的这件事上，你的周围的人看见你改变了多少？否则你再听谦卑与你有何益？那我实在看见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听了以后，他真的一直常常成为他的祷告，那一直常常成为他的祷告，所以我实在看见很多弟兄姊妹的改变。我今天要再继续来讲这个第13篇的谦卑。好，我们没剩几篇了，我们真的需要很认真的祷告，趁着这个时候认真的来为这件事祷告。最有福的，最蒙福的，主耶稣叫我们要效法他的，就是他的心里柔和谦卑，叫我们要学他的样式。所以这件事真的，我们不只是听，要一直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呼求。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24节。约翰福音第七章24节。谢谢。那这里讲到，为什么说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接着就讲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可见就是说，我们如果用外貌来断定是非，常常是不公平的，对不对？他这个接下来的意思就是说，从外貌来断定是或者非，好或者坏，那个评判是常常不准的。所以神说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我今天仰望主给我一个负担，就是讲到一个骄傲的人就是很会用外貌来断定是非，也就是他的主观很强，他很有他的看法，而且常常觉得我所看的都是最对的。那他里面对每件事都很有看法，他都觉得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这些事，他觉得什么都清楚，什么都觉得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虽然不能说自己是无所不知，不能说自己无所不能，但是呢，他至少好像自己是无所不知的，这就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实在看见有很多人，他们听讲道，他们告诉我，他差不多听几句话就已经知道这个人要讲什么。常常呢，听一个人讲到呢，他听了一段信息以后，就觉得听不下去了，然后耳朵就关起来，或者觉得这个我都听过，这个、我都知道，耳朵就关起来。这个叫做主观很强。对很多事都有评判，都有看法。我记得荣教士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就在聚会里面说，他说，弟兄姊妹，我发现年轻人呢，青年同工呢，很敢说我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就是有一些青年人去跟荣教士讲啊，就说我很清楚这是神的带领，我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好，那荣教士他接着说，他说我年纪越大越不敢说我很清楚，我很有把握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他这句话这么多年我很记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说说主告诉我说怎样怎样怎样，我很清楚这就是神的旨意，我很清楚我仰望主就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要常常觉得我有可能是错的，有可能是错的。你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教会是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的，保罗形容他们什么知识全备，圣灵各样的恩赐他们都有，各样的恩赐他们都有。但是呢，保罗却需要花了那么长的篇幅来对他们教导，也就是在圣灵，你都被圣灵充满，他也被圣灵充满，我有感动要起来说方言，或者要感动起来说说预言，那他也有感动，那到底谁对谁错？连这些都还需要一个神的仆人在圣灵的恩赐使用上再来教导。可见我们不是说，我有感动所以我就是对的，连你有感动都还要在被教导的次序里面来使运作。你看哥林多教会他们各样恩赐全备，可是保罗说他们是什么？是婴孩，是吃奶的。我们真的很容易觉得我有主的同在，我有圣灵的带领，主告诉我什么，我有感动什么，我们很容易觉得这个就是，以至于我们不太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教导或者劝告。我们觉得主感动我很清楚很清楚。那保罗不是这样说，他对哥林多教会教导的最多最多。所以我们要常常很虚心，很虚心，就是常常需要被指正被教导，而且说我有可能是错的。主观的人不是这样，主观人常常觉得我的看法都是对的，我的感动是对的。所以当我们在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为什么我需要花了前面几堂的时间，前面的几卷都在讲到明白神的旨意的先决条件。因为明白神，我们虽然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就会觉得我只要知道那个方法就好了。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他说哎呀，张牧师为什么还要讲那些见证啊，什么那么多啊，这样就只要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一二三四五这样几点就好了嘛，不要讲那么长。问题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不是告诉你第一点怎样怎样，第二点怎样怎样你就会明白了，因为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你这个人要对。你的人不对的话，我再告诉你多少方法你还是不会明白，而且你会明白错了。就像巴兰，他这个里面的人不对了，对不对？他里面已经有先有比较喜欢那个钱，有一个贪在那里，所以他虽然是个先知，名副其实的先知哦，可见神曾经大大使用过他，可是里面有一个倾向，就一个倾向，觉得这些钱不得太可惜了，就这样一个倾向而已，他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你看巴兰难道不能明白神的旨意吗？他会，他知道方法的，他知道怎么求问的，但问题是他的人不对了，就没办法明白。他已经先有他的主见，他先有他的一个倾向。好，所以当我们里面已经我们的心被一个意念抓住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很不喜欢人家来问我有关这件事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认识这个人，我知道我再怎么跟他讲他还是不会明白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愿意倒空放下自己的成见看法放下自己的喜好的人，我再跟你讲方法都没用。所以我大部分都说你去听录音带，因为前面有几个讲到先决条件，那个先决条件你要符合你才能够明白， 那就是讲到我们一个人里面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方法容易，但是你要培育自己，自己愿意被神建造，建造到成为一个可以明白神旨意的人，这个就比较花时间花功夫。那这就是我们内在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的，从各个角度一再的教导，一再的教导，直到我们这个人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主见成见，很主观的看法的，那我们才能够进入一个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的生活，我们才有办法枝子去连在葡萄树上，对不对？葡萄树是主，我们是一个枝子，可枝子总是葡萄树要它往这边长，它不要不要，我要往那边，我要往那边，那边比较美啊，我要看风景啊，对不对？就是我们需要没有自己的意见，它就顺着枝江怎么样从葡萄树流过来，它往哪边倾向你就往哪边去。这就是为什么要从各个角度一直来讲我们怎么样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骄傲的人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内在生活，因为这一棵葡萄树是一个柔和谦卑的葡萄树，那这个枝子是一个很有意见很骄傲，它就停留不在这个葡萄树上，你让我长得太慢了，我要快一点，对不对？而且我不喜欢往那个方向长，我不喜欢结这个果子，我喜欢结另外一种果子，他有他的主见，他的看法。主观的人，我们前些日子礼拜天请弟兄姊妹，我们在培训班里面请弟兄姊妹看主工人的性格。尼托森讲到说主观的人在服侍神的这条路上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主观的人常常人家要跟他讲什么呢，人家才讲一句话他就已经知道他要讲什么了，所以他不想听了。有时候他嫌烦，有时候他觉得这个人是要来教训我，所以我不想听。其实那个人可能根本不是这样，因为很主观。可能他跟另外一个已经有一点的嫌隙，所以另外一个人要来跟他讲一些什么话的时候，他就以为说他就是想来教训我，或者他想来为他自己做解释，所以我根本已经不想听了。事实可能完全相反。还有主观，人家在跟我们讲他的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我已经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在讲说你这件事的原委的时候，我已经不太想听了。或者说我听已经用我的主观的成见在那听，所以你讲什么我没有听进去，我用我的感觉去体会你就是什么意思，我并没有真实要去明白你的话语中所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你会发现夫妻之间的问题为什么常常都是沟通的问题，就是常常都活在自己的里面，很主观。主观的人学习力很差，他不太容易学习，因为他凡事已经有我的看法了，我的做法，我的想法，所以他不太有学习力。在属世的事上，在灵命的追求上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如果问问自己，在我属天的道路上，我从别人身上学到了什么，我学了多少？有的人可能一年才学好一件事，太慢了，你到底有几年可以活啊？有的人登登圣经上讲赞美的真理已经讲破嘴了，圣经怕翻了这么多处经文，他还是说可是我不习惯开口，可是我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呢，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开口，他还是有可是，这就是很主观。当神的话很难改变他，人的教导很难改变，主观使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主观也使我们这个人很不容易被改变，我们很难学习，很难学习。主观呢，除非我们实在被主光照破碎过，否则你会发现那个越年纪大，主观越强。主观就是一个没有破碎的己，那个己没有被破碎过，所以它里面有一个很刚强的心，刚强的想法，他的意见都很刚强，很坚固，很刚硬的主见。那个主见很不容易放弃，不容易被改变。那一个主观强的人，他的婚姻一定不幸福的，一定不幸福的。我上礼拜听到马蒂娜讲到那个拿巴，那拿巴这个人呢，为人那个性情凶暴，所以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话。我就想到，我在听的时候，我就想到亚比该他的妻子，是聪明俊美，可以成为王的帮助，大卫王的帮助，事实的，而且这么有智慧的去帮助他。可是他的丈夫跟他生活了一辈子，却没有办法从他的妻子得到任何帮助。你们发现我们现实的生活也是，神其实创造妻子是为了来帮助丈夫的，妻子常常是帮助者。可是你会发现，哎，这个妻子呢，在外面帮助了很多人，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帮助他先生，他先生没有任何的改变，很可惜。所以弟兄，你真的要接受你妻子的帮助，神创造你妻子就是来帮助你，可是你就觉得你妻子就是全世界最常跟你作对的，常跟我唱反调的，还有最不懂得欣赏我的，别人都是称赞我，只有我的妻子老说我这里不好，那里该改。他不知道神要我们受帮助，就是这样才能受帮助吗？如果你都不需要改，你怎么帮助啊？一直说哎呀你好好，你好棒啊，你就帮助了吗？对啦，会帮助了你越来越骄傲而已。可是没有办法对你这个人，特别是属天的生命，让羔羊的生命成型在我们身上，我们很需要去接受你另一半的帮助。反过来，很多丈夫可以去帮助别人，也是没办法帮助妻子，因为丈夫一说妻子呢，妻子就大哭，就觉得你就是很讨厌我。其实没有，丈夫只是告诉他这一点，你要改进，这样你就可以更好。可是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在另一半面前是最好的，所以当另一半说他一点点不好，其实只是希望他这点改而已，他就受不了，然后就一直维护自己，一直说，一直替自己找理由，一直解释，一直辩护，所以一直没有办法被建立起来，没有办法被改变。我们真的在，我们是不是一个主观的人？主观那就是一个骄傲，一个骄傲。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0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
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
谢谢。好，主耶稣他呢，他这么柔和谦卑，他是个神的儿子，神子道成了肉身，但是呢，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凭着自己也不审判什么，他说我怎么听见就什么审判，也就是他不判断啊。他说所以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这个就是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脱离那个主观成见，就是我只求神的意思， 我不要常常自己去判断什么。可是你可以发现有很多人一件事发生了，他马上就有审判，马上就有判断，一定就是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好，诶，可是呢后来主告诉他说这个人不是这样这样。好，然后呢事实也显明出这个人不是像他所想的这样这样这样。好，但是呢他并没有因此认罪悔改，他并没有说哎呀原来我错了，好，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那当主显明不是这样以后，我就很深的在主面前悔改，主啊赦免我，好，我都把人家想错了，好，根本人家不是这样，好，我就这样深深跟主悔改。然后这样经过几次以后，我就很怕去断定是非了，就一件事发生我就不敢说他一定是这样，好，我就不敢再说他一定是。我以前是一个从小时候是一个很果断的人，可是我越来越来都没有果断了，我常常不知道这个到底怎么样比较好，因为我也不知道这样对还是那样对。所以有一件事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我不敢干，就觉得说一定就是这样，我不再这么有把握了，因为我被主光照过。但是有些人学得很慢，可能被显明过很多次他的判断是错的，或者显明很多次人家并不是像他想的这样，但是因为他没有认罪悔改，所以那个主观那个灵那个习惯那个脾气渐渐一直养成在他身上。我们只有认罪悔改道歉会使我们脱离这些习惯跟脾气，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认罪悔改，然后后来发现事实，当我们在断定他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以后，后来发现事实不是这样，那我们就这样抹煞过去，也不认跟神认错，也不在主面前悔改，也不跟人认错，就这样抹煞过去。所以这样的人就学得很慢，渐渐就有一个蒙蔽，以后就变成一种那种灵很强的在他身上。彼得也是一个很主观的人，对不对？你看彼得他讲什么都是很有把握的，你看他主观到一个地步，连神的儿子跟他说话说彼得啊撒旦要塞你，你会三次不认我，但是你回头以后我会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说不会的主啊，众人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的。你看他就是这么主观的，主观的人连神的儿子亲自对你说话都没用的，因为我的看法比较对。彼得那时候知不知道耶稣是基督？他知道，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神，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彼得知道。可是当神的儿子跟他讲到他的弱点的时候，他说不可能的，我不会有这个弱点的。你会发现我们也很容易像这样。所以一个主观的人就是他对自己很有把握，所以连神的儿子跟他讲话他都听不进去，他都给他驳回去了，不会的。那更何况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同工或者你的牧师跟你讲有什么用？不会的，神的儿子讲都没用了，人讲哪有用？这就是主观的可怜。那彼得后来怎么样改变的？直到他彻彻底底的失败，一次不认主还没醒悟，两次鸡叫还没，两次不认主还没醒悟，到第三次了，然后到鸡叫才醒悟，才想起神儿子所说的话，痛哭悔改，那个己被破碎了，发现我不是那么可靠的，发现我的看法不是那么对的，我也不是对自己这么认识的清楚的， 我并不是这么刚强的人。那对自己不再有把握了，这个己就破碎掉了，破碎掉。所以呢，当五旬节彼得被圣灵充满以后，你会发现他那个己是一个已经被破碎的啊，以至于呢，当保罗哈、当面抵挡他说他的不是的时候，他就没有再说话了。你会发现跟以前的彼得不一样，他被保罗这样当面抵挡，很没面子啊。对，哎，保罗，你算什么？我是跟随耶稣3年多的，对，你也没跟随耶稣，你在大马色路上遇见而已，你玩我那么多年，对。可是当保罗说那时候，他就没有再说什么。被破碎过的己就是这样，当被指正出错误的时候，就蒙光照，以至于就蒙福了。可是有些人的主观，他是强到一个地步，神需要说没用，然后再鞭打下去也没用，然后把逼逼逼逼到绝路了、绝境了，然后才醒过来。先逼到绝境还没醒过来，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教会的分门别类，尼托森讲到教会的分门别类都是建造在人的主观上，就是人的主观，就是一些小事情就把它变得很大事，然后就觉得一定要这样，非得那样不可，没有照着这样我就不高兴了，就是这些会造成分门别类。所以尼托森他说，许多人只能做个人工作，不能做教会的工作。他可以关怀个人，个人可以，但是他没有办法做教会工作，因为他的主观太强，他太有他的看法、他的意见、他的做法。有些人只能够知道个人的侍奉，他不能够知道什么叫身体的侍奉，因为身体是要彼此配搭的，身体是要彼此接纳的，身体是要彼此合一的。许多人从来没有遇见过权柄，所以呢，他也不能够做权柄，因为他从来没有服在另外一个人的权柄底下，所以他自然也不能够被神设立做权柄来带领别人，因为他从来没有真真实去服在另外一个人的底下。他不管去到哪个教会，他总有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的不服，没有真真实实服在权柄底下。他的顺服都是要他理性上完全通过了、很合理的，他才能够顺服，那就不叫顺服了，对不对？我们讲顺服的时候讲过扫罗，有时候很同情扫罗，因为是撒母耳不守信用嘛，说7天要来，结果还没来啊！事情又这么危机啊，又怕又仇敌来，又怕百姓离开，所以扫罗勉强献上献祭，这样就不行了。所以撒母指出说，你没有听从神的话，就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听神怎么吩咐，神怎么说。我们常常可以打折扣或者拐弯一下，顺服就是这样。如果都要很合理的才顺服，那就不叫顺服了，那还是都做我所喜欢的嘛，我觉得合理的嘛。所以人的己要被破碎多么重要。你看以利亚也是一个大先知，神借着他行那么大的神迹，可是以利亚他怎么说啊？在列王记上19章哈，19章14节，448页，旧约448页。
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 像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谢谢。那以利亚呢，你看他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好，可是呢在十八节神就对他说，我在以色列的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我们的主观常常使我们的眼睛蒙蔽，我们的主观觉得说，哦，只有我一个人，可是神对他说有7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看法常常是错的。为什么神说你不要用外貌来判断是非？确实啊，以利亚他的判断，因为他觉得那个这个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嘛，放眼看过去一片荒凉嘛，所以他觉得只剩我一个人，所以神对我说话嘛，神叫我去行先那个神迹啊，对不对？我一个人要面对巴力的这么多的巴力的先知啊，450个巴力的先知啊，所以他感觉只剩他一个人，但是神告诉他不是的，有7000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都很狭窄，我们说看见常常是不准不对的。所以不要按外貌去判断，也不要太主观太有把握，觉得一定就是这样，我看的没错，如果以色列如果还有别的先知，那应该出来帮助我啊，应该被神使用，没有啊，只剩我一个，我一个要面对450个，对不对？可是不是。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常常放下自己的看法，放下自己的成见，常常觉得说我不知道，除非主告诉我，否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好还不好，这件事对还不对。我讲到说主观的人他就是学习很慢，人家跟他讲什么话常常不以为然。好像有的人你告诉他说你这样常常熬夜哈，常常熬夜晚睡身体会不好啊，他就说还好啦，我身体还不错啦，不会啦，所以他就继续熬夜继续熬夜，要熬到身体出毛病了才知道。有些人身体出毛病了还不知道是因为熬夜，你长期这样子的老是晚睡晚起这样熬夜，就很容易造成神经衰弱，那个长期身体的亏损。可是很多人你跟他讲什么他都就是听不进去，还好啦，不会啦。所以一个人没有能听的耳，常常就是因为他很主观，很自以为是，很自以为是，还有很自以为意。在约伯呢，他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哈，约伯记23章，约伯23章第4节，在两段圣经643页。
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
好，还有第7节。好，谢谢。你看约伯哈，神说他是什么样呢？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他因此很自以为义，因此很自以为是，很自以为义。可是这点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很重的事，很大的事。有时候我们的好反而使我们变得非常的主观，非常的自以为意，自以为是。 所以虽然他的三个朋友说他好、是有一些在冤枉他，因为他三个朋友都觉得说这个一个人齁、会遭到苦哦，受苦哦，一定是因为他犯罪。那约伯就是一直说我没有，我完全正直，所以你看他说我要在神的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我要满口辩白。然后呢 他讲到说他说在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我永远脱离那个审判我的。还有27章第五第六节，
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
谢谢谢谢，就这样。好，你看约伯对自己多么有把握啊，多么有把握，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多么有把握，我持定我的意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我心不责备我，我并不就显为义，你知道吗？就是神，我心必不责备我，可见我是一个多么自以为义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哎呀，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多么需要在神的光中啊，需要多么在神的光中。那约伯呢他怎么样脱离他的这些骄傲，这些自以为是，怎么脱离？就是在最后面，在约伯记42章第五第六节，谢谢。你看他这里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哈，小字说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因此我厌恶我的言语。所以我们怎么样脱离我们的那个主观啊，很容易就很快的下断语啊，一看见一件事马上我们就下断语说他一定就是很骄傲，或者看一件事马上就下断语说他一定就是很爱漂亮，就是我们很会下断语。我们怎么脱离这些？我们要更多来看见耶稣，求主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在他的光中我们才会在炉灰中懊悔，我们才会厌恶自己的言语，否则我们都觉得我们的判断很对，我们的看法很对。每一个人无论他有说出来没说出来，我们这个老自己常常就是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做审判的王。我们很需要主来光照我们。我们有一位妈妈，她非常的爱主，也常常花时间等候神，也很顺服，实在是非常好的一个姊妹。有一天她问主说，主耶稣啊，主啊，求你把我的己显明给我看，求你把我的己显明给我看。他这样祷告了我不知道祷告几天，有一天呢，主就给他看见一个异象，就是有一个人就是翘着二郎腿坐在一个大椅子上，那个人呢，那个只有两颗牙齿，然后呢很老，好丑，非常的丑，然后只有两个牙，然后拿一把扇子，然后翘着二郎腿，然后还在那笑。哎呀，那这位妈妈看了就觉得说，哎呀，你不要笑还好看一点啊，真难看啊，就是非常的丑陋，这样子啊，这样翘着二郎腿，然后在那扇，然后一根指头还这样。后来主就跟他说，这就是你的老自己。哇，这个妈妈吓死了，她真的吓了一跳，
整个很自卑下来，主啊，原来我的己就是这样坐在宝座上，还一直的非常的自夸，自以为是。可是原来这么丑陋。哦，我听到这个妈妈讲这样，那我就想，哎呀，我的己更丑陋了。我们真的很需要主光照我们，我们才会自卑下来。我里面一个负担就想到说，已经讲了12篇的谦卑了，到底所说的有没有带进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还是常常很快的下断语？哦，这他一定是这样，哦，那件事一定就是这个人怎样，那个人一定就是故意跟我怎样，我们是不是都常常很快下断语？我们讲到谦卑显在哪些事上，而相反的就是骄傲会显在哪些方面？我们讲那么多了，我们有没有常常成为我们的祷告，还是我们每次都是聚完会那时候祷告，以后就没有再为这个祷告，就忘掉了，听是听了却没有听见，看是看了却不明白。这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就是保守我们不要成为我们的光景。我们谦卑听了12卷，我们是不是还是那种还是一直没有能听的耳，人很难跟我们说什么？我们是不是还是一直不认识那个骄傲的可怕，那个撒旦的毒气？在跟人相处的时候，在碰见一些事的时候，在人指出我们的一些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反弹，我们马上就找很多很多的理由，以至于这个己一直没破碎，一直没有破碎，它一直是那么刚强，那么坚固的己。我们谦卑下来，每一次当神借着人来显明我们的己的时候，显出我们的不是的时候，我们的骄傲的时候，我们谦卑下来，失去的只是我们的骄傲。可是当人跟我们讲，我们听不进去，我们不接受的时候，我们不愿意下来的时候，我们却失去很多很多。真的，我们要做聪明人，你要失去你的骄傲。每一次神给你机会，你快一点失去你的骄傲，还是你要失去好多的祝福，好多神要建造在你身上的生命，那就是看你会不会把握那个机会。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的，我们可能在这祷告，主我要谦卑，我要谦卑，一回家就有机会，对不对？你的另一半就开始给你机会了，主垂听祷告，这么快垂听，你就马上把它踢掉了。我们在培训班的时候，我们的当中一个姊妹，好，她就做见证，好，她说他自己以前就是一个很主观的人，好，所以主观的人常常就是要人家都听他，就是要他的孩子做这个，要他的孩子成为那个，要他孩子学琴，要他孩子游泳，要他孩子什么这样，好，那可是呢，他自己就蒙了光照，所以他现在就学习，不要硬要他孩子什么，好，那暑期。好，孩子说我不想去那个什么，好，不去就不去。好，哎，结果反而他孩子自己自动去练琴了。好，他发现他越不主观，越不常常要强逼着孩子要照他的去做的时候，哎，反而他孩子自己会更柔顺的去做一些该做的。但是我在说，这是指青少年，这不是对孩童。好，孩童要用我们讲的如何教养孩童的原则。为什么？因为圣经上箴言里面讲说，那个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孩童常常是被愚蒙迷住的，所以你不能常常顺着他。好，不要不要就不要，我不要吃饭，好，那就不要吃。好，我不要去主日学，好，那就不要去。不行的，孩童一定要，你一定要训练孩童从小绝对听父母的话。
因为他们常常被愚蒙迷住。但是到了青少年，你就不能再用我讲的那个如何教养孩童的方法，那一套如何教养孩童是不适应在青少年。青少年你常常要越去尊重他，越不要一直硬要他照着你的方法，只在背后里祷告，然后用爱，用尊敬他，尊重他，诶，然后你用背地里的祷告，那个是最好的武器。你变成要把他当大人来对待了，还青少年你不能再用小孩子来对待，那是不一样。好，那而且你越放下自己，哎，他也就越柔顺。你越硬要他照着你什么，有时候他也跟你硬着冲起来。好，所以这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很感谢主，他我们的姊妹，他因为听了谦卑这么多堂道以来，他真的，我常常就是听见他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常常就是为谦卑在祷告，他一直在求主破碎他，一直在为谦卑祷告，所以我可以看见改变，那个真实的改变在他身上。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你的家就蒙福了。对，常常就是我们的主见强，主观强，自以为是啊，我们周遭的人就很惨了。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15节到18节，我们最后看这一段圣经。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被殿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谢谢。你看保罗，哦，他真的是那样谦卑的一个人。保罗他本来马可好，第一次跟他们出去传道好，半途就打退堂鼓好，所以保罗就觉得马可不适合再去宣教。为这件事呢，他跟巴拿巴的意见不合，可是巴拿巴开始培育马可。后来保罗发现马可改变了，保罗还是一样的重用马可，对不对？这个就叫不主观，不会说一个人曾经犯了错就好像把他判死刑了，这个就深深的印在保罗的里面，他就是永远都不适合宣教的，他吃不了苦的，不会这样。主观的人常常是这样，人家只要犯了一个错，曾经失败过，好，那就把他定死刑了，以后怎么样都不再接纳了，我永远就认定他就是这样子了。可是他现在已经改变了，改变了我们就接纳他，而且用新的眼光来看他。反过来另外一种主观是一个自己被别人曾经自己失败了，人家说我哪里不好哪里不好，然后我自己就认定我在他眼中永远都是不好的，他就永远不会再接纳我，这个也是另外一种主观，对不对？事实上人家已经又用新的眼光在看你了，那你不要一直去注意他有没有用新的思想新的眼光看我，我只要真实改变就好了嘛，我只要真实改变就好了嘛，我不要再一直活在我过去失败的阴影，活在过去他看我的眼光他过去对我的评价的里面，我不要一直活在那里面。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就是常常忘记背后。一个骄傲的人，就是过去的事好像都洗不掉，在他头脑里都很难洗掉。那你看保罗哈，有的人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那保罗说这有什么关系呢？那个出于嫉妒的呢，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可是保罗怎么说啊？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只要基督被传开，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是真正的欢喜。 不是一点点欢喜，他觉得只要基督被传开我就欢喜。而那些人传基督是为了要跟我竞争，为了嫉妒，这没有关系。可是你看，一个主观的人不是这样，一个骄傲的人不是，他传基督是动机不对，是基督纷争，我们要禁止他传，对不对？一个骄傲，一个主观的人就这样，我们要禁止他传。他传基督是为了要跟我比较，跟我比赛，这样不可以的，我们停止他的服事。我前些时候听见有一位基督徒，那他告诉我，就说有一个基督徒呢，他在很多地方做见证，在很多地方做见证呢，他的见证有一些是虚构，是他自己加油添醋的编了一些故事加添在里面。那当然他的大体的结构是真实的，可是他自己就加上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在里面，可是那个是没有的事。那因此呢，有一些知道这个事的基督徒就开始再也不让他做见证，就开始排挤他，不许他做见证。但是这一个基督徒呢，他就是对另外的同工说，没关系，让他多多的传，他讲了这些见证能够让人家信主，而且呢他没讲 一次他就跟神更靠近了，我就祝福他。哎呦，我听了好感动，我就觉得这一个基督徒他的心何等宽广啊，何等宽广。他们弟兄很容易跟弟兄比较，对不对？他少讲我就更出名，他不是，他就觉得他讲了叫人可以得帮助那就好了，而且他讲一定，他就每一次讲神一定会更靠近他，他就更容易在主里面才可以蒙光照，没关系，就让他多讲。我听得好感动，一个不自以为是，一个不自以为意，一个不主观的一个谦卑人，就是这样。他不会很容易去定人的罪，他不会很容易就判人家死刑，他不会很容易就把一个律法加在人家的身上，常常用律法来审判人。他就是这么宽广，是真实的爱，在爱里面在看事情，在爱里面在看肢体，这是真实的一个谦卑人。每次我们更多的听见一些谦卑人的故事，我们的心就更温暖，更柔软，更下来。我们多么需要在这个世界上神可以得着更多的谦卑人，与神同行的谦卑人。骄傲常常使我们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差。我发现我在什么时候遇到好多人，他常常都觉得自己很不错，在各个角度上都觉得自己这方面很好很不错，我发现怎么这么多啊，对自己都很欣赏，很有把握。有一次有一个女的，那她呢跟人家同居，而且呢后来被发现，那有一个辅导来辅导她，那辅导在跟她谈了以后，她就说别人好像把我看为罪大恶极的女人，不过我并不认为我有这么糟，我并不认为我有这么糟。骄傲就是这样，骄傲使我们觉得我没那么糟，我只是有一点点不好，可是别人却把我认为罪大恶极，没那么糟的。这骄傲使我们非常的主观， 以至于当神给我们机会要破碎的时候，要我们下来，要我们得益处，我们觉得我没那么糟。另外，骄傲使我们愿意去求帮助，可是我们却不愿意降服。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愿意去求帮助。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基督徒，他就跟另外一个辅导他的辅导他的属灵的长辈说，你告诉我，我有没有什么缺点，我有没有什么要改的地方。好，那所以这一个长辈呢，就告诉他，好，他有哪些点要改。哇，就这个基督徒就气得不得了，他就觉得我并没有这么糟，你怎么把我讲得这么坏。就那另外那一位吓了一跳，就说有时候我们去求帮助，骄傲使我们愿意求帮助，我们也会说，哎，请你要凭爱心跟我说诚实话啊，请你要告诉我有什么缺点。可真的人家来跟你说，你就马上跳起来了，啊，你就觉得他在人身攻击，我才没这么坏呢。所以我们不是真的要听诚实话，我们也不是真的要求帮助，我们不是真的要改变像耶稣，我们不是真的，我们喜欢听合我心意的话。可能他去请他告诉他我有什么缺点，他很希望对方告诉他说，哦，你很好，你最近好大的进步哦。你说各方面都很好，他以为会这样讲，没想到那个人很诚实的告诉他。可是骄傲使我们蒙蔽到，我们已经一点都不觉得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谦卑，我们在为谦卑祷告，我们首先真的很需要诚实。我要就像我讲的那一位妈妈对神的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的己显给我看，请你把我的老自己显给我看。我在想，可能主把我们的老自己显给你看的时候，你说，主啊，你怎么这样子，那才不是我呢。我们很可能就是把主也都驳回去的，我们对自己太有把握了，就是蒙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骄傲就是我们愿意求帮助，可是我们不愿意真的降服。只有降服下来，你才能得着真实的帮助。降服。我感谢主，我们礼拜二在伯林根小家啊，我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哦，以前啊我非常骄傲的，可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骄傲。我直到来到这里，每一次的道就这样一直光照，才发现自己这么骄傲。好，所以呢，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要把我的骄傲杀死，好，除掉我的蒙蔽。他说，所以呢，以前啊，我的太太哪敢犯上啊？他怎么犯上？他说他太太不敢说他什么的，哪敢犯上？好，他说现在我太太随时都可以说我，好，说我哪里不好啊，哪里该改啊，好，这样我马上就说，哦，好好好。接着他太太马上为他做见证，他太太说，对，他说我以前啊哪敢说他啊，好，这个说他呢都要找他心情好的时候，好，而且呢心情好我还要这样拐弯抹角，这样拐来拐去才敢说一点。他说现在呢，我看见他怎么样，我都可以跟他说，哎，你这样子神不喜悦。他都马上说，哦，这样好，我要改，我要改。哎呀，我听了好高兴，多么蒙福，这是天国之子，天国的孩子。我们愿意进窄门的就是这样子啊。你可以被你太太说，你可以被你的先生说，你可以被你的孩子说，你可以被你的同工说，那就表示你已经踏在这个天国的路上，在路上是对的，可以接受纠正， 就像神给约伯这些苦难，神不是惩罚他，神只是要纠正他，要修正他，要炼尽他。所以在雅各书那里讲到说，神对约伯的待遇呢，明显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那我们不需要要等他受这么多苦啊，全身都长疮啊，然后还要主这样显现啊，然后我们才会说，哦，我在芦荟中懊悔。我们快一点说，主啊，求你的大光光照我，我要接受你真实的光照。这个己真的要破碎，否则我实在坐在太高的宝座上。主啊，让我能亲眼见你，好叫我可以在芦荟中懊悔，好叫我厌恶自己，好叫我厌恶自己的言语，好叫我厌恶自己的骄傲，我厌恶自己的那个那么快的下断语，我厌恶自己那个那么自以为是，那么容易下判断。主，我再也不敢了，我真的不敢，求主救我脱离这个可怕的自以为意的罪。好，那我相信主耶稣今天晚上要大大的祝福我们，要大大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388首，颂赞诗选388首。啊，我愿成为无有，无有，真的是无有，不要人家的特别的尊重，不要人家的欣赏，不要人家的称赞肯定。主，我愿成为无有。我们起立唱，你要跪着来前面唱也可以，你可以带着你的诗本来前面。啊，我愿成为无有，为着他交牵手，愿我击破隧道空，好时候我自来使用，到同学堂从
唱第三节，如果你真实的说，主我愿意，愿我破碎到空，主我真的愿意破碎到空，好适合你可以使用，你可以来前面，让主像约伯显现一样，显现在我向我们显现，好让我们可以一生一世浮在尘堆中，浮在灰尘里懊悔，好叫我们这个己再起不来了，一直的低伏又低伏。我们唱完第三节要来的可以来，预备来。哦，我愿成为无忧，将被我许会无忧，但我愿意我一成苦，好让世人见我救主，机会来好不好？先给弟兄们机会。哈利路亚，赞美主。